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事件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 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在近邻里，露娜提议骑上夜骑一起去伦敦，因为你可能没注意，你和赫敏浑身都是血，金米神情自若地说，而我们知道嗨格是用生肉来吸引夜骑的，这大概就是他们两个最初出现的原因。哈利此时感觉自己的袍子被轻轻扯了一下，他往下一看，只见最近处的一匹夜骑正在舔自己的袖子，那只袖子已经被格罗布的鲜血浸得潮乎乎了。好极了，他说，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好主意，洛恩和我骑上这两匹先走，赫敏留下来跟你们三个在一起，他可以吸引更多的夜骑。我可不想留在后面，赫敏着急地说。我看不用了，露娜笑着说，瞧那边来了更多的夜骑，你们两个身上的气味可真够冲的。哈利转过身，看到至少有六七匹夜骑正小心翼翼地穿过树林走过来，他们巨大坚韧的翅膀紧紧收拢在身体两侧，眼睛在黑暗中微微闪烁。他现在没有借口了。那好吧，他气鼓鼓地说，那就挑一匹骑上。哈利一只手伸进离他最近的夜骑的鬃毛里牢牢地抓住，一只脚踩着旁边的树桩，笨拙地爬到他柔软光滑的脊背上。他虽然没有反抗，但是却扭过头来，呲着尖牙，还急切地想继续舔他的袍子。哈利发现把膝盖放在翅膀关节的下面可以做得更牢靠。随后他环顾了一下其他人，那位弓着身子，整个人趴在另一匹夜骑的脊背上，正努力把一条短腿跨到另一侧。露娜已经侧身坐好，正在整理自己的袍子，就像他天天都会骑上夜骑似的。可是罗恩、赫敏还有金妮仍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张开嘴巴瞪着眼睛。怎么了？哈利说。我们该怎么骑上去啊？罗恩喃喃地说，我们看不见他们。哦，简单，露娜说着，热心地从夜骑身上滑下来，大步走向罗恩、赫敏和金妮。到这儿来，他把他们拉到站在周围的夜骑身旁，一个接一个地帮他们骑到夜骑的背上。他在走回自己的坐骑之前，把着他们的手，让他们抓住马鬃，并叮嘱一定要抓牢。他们三个看上去都紧张得要命，这简直不可思议，罗恩嘀咕着，用一只空闲的手小心翼翼地来回抚摸着马脖子。不可思议，如果能看到他，你最好永远都别看见他，哈利阴郁地说。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其他人都点了点头。哈利看到五对膝盖在各自的袍子底下紧绷着。那好，他低头看了一眼夜骑乌黑光滑的脑袋，紧张地咽了口唾沫。那么伦敦魔法部来宾入口，他没把握地说，要是你知道该怎么走的话。那匹夜骑纹丝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展开双翼，动作大得差一点把哈利甩下去。他先慢慢地蹲伏下来， 随火箭一般的向天空冲去，速度之快，角度之陡，令哈利不得不手脚并用，紧紧抱住他的身躯，以免从他瘦骨嶙峋的尾部滑落下来。他们冲过树梢，飞向火红的夕阳。他紧闭双眼，把脸颊紧贴在叶脊光滑如丝的鬃毛上。哈利从没想到自己会飞得这样快。叶脊从城堡上空急速掠过，宽大的双翼有力地挥动着，冰凉的气流拍打在哈利的脸上。他顶着疾风眯紧眼睛，扭头看到五个伙伴们正跟着他飞翔。为了避开他卷起的尾流，他们一个个都尽可能地弯下身子，躲在叶脊的脖子后面。他们飞越火锅子的场地，掠过霍格莫的上空，哈利能看到下面的群山和溪谷。白昼开始隐去，他们飞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哈利看到了星罗棋布的灯光，接着是一辆孤零零的小汽车在归途中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飞速穿越一座座小丘。太奇特了，哈利勉强听到罗恩的叫喊声从后面什么地方传来，心里想象着在这么高的空中疾驰，又看不到自己的坐骑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暮色降临，天空渐渐呈现出淡淡的朦胧的紫色，散落着一颗颗银光闪闪的小星星。很快，只有麻瓜城镇的灯光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离地面有多高，速度有多快。哈利的胳膊缠绕着马脖子，勒得紧紧的，想要他飞得更快些。自从他看到小天狼星躺在神秘事务司的地板那一刻起，到现在已经流逝了多少时间？小天狼星抵御伏地魔还能坚持多久？哈利只能断定，他的教父既没有顺从伏地魔的命令，也没有被害，因为他确信，不管是哪种结果，都会让他感知伏地魔的喜悦或愤怒在自己的身体中流过，让他的伤疤灼痛的，就像威斯莱先生遭袭的那个夜晚。他们在一片黑暗中飞行，哈利觉得自己的脸僵硬冰冷，紧紧夹在叶脊两侧的双腿也麻木了，但他不敢调换姿势，唯恐滑落下去。他什么也听不到，只有隆隆的气流在耳边疾驰，嘴巴被冰冷的夜风吹干了，冻僵了。他们究竟走了多远？他对此已经没有意识，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身下的叶脊上。他仍在坚定地飞速穿越漆黑的夜空，向前飞行时几乎从不拍打双翼。如果他们太晚了，他还活着，他还在抗争或能感觉到。如果伏地魔认定小天狼星不会屈服，我应该知道。哈利的肚子震动了一下，叶脊的脑袋突然俯向地面，他顺着他的脖子向前滑动了几英寸。他们终于要着陆了。他似乎听到背后有一声尖叫，于是紧张地扭过头去，没有看到正在坠落的躯体。大概他们也都像他一样，在改变方向的时候吃了一惊。四周明亮的橘黄色灯光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圆。他们可以看到建筑物的房顶，车流的前灯灯光就像甲虫闪亮的眼睛，四四方方的窗户透出暗淡的黄色光芒。猛然间，他们好像在朝人行道冲去。哈利竭尽全力拼命抓住叶脊，准备应付突然着地时的撞击。然而叶脊像影子一样轻盈地落在黑黢黢的地面上。哈利从他背上滑下来，环视了一眼这条街道，那辆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翻斗车仍然停在离破旧的电话亭不远的地方，在单调的橘黄色街灯的照射下，看不清他们本来的颜色。罗恩在近旁着陆了，随即一头从叶脊上栽下来，摔在人行道上。
我可不想再来一次，
他说，挣扎着站起来。他似乎想要大步离开叶脊，可他看不到他，所以撞到了他的后腿上，又差一点仰面倒下去。
绝对绝对不能再来一次，这已经够糟糕了。
赫敏和金妮分别落在他两侧，滑下马背的动作比罗恩雅观一些，不过回到实实在在的地面上以后，他们脸上的轻松表情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位哆哆嗦嗦的从马上跳了下来，露娜轻轻巧巧的滑下了坐骑。现在我们该往哪儿走呢？露娜彬彬有礼，饶有兴趣的问哈利，听起来倒更像是情趣盎然的一日游。这边，哈利说，他满怀感激的匆匆拍了一下自己的坐骑，然后领着他们快速来到了破旧的电话亭前，把门打开了。快来，他催促着有些犹豫的同伴。伦和金妮顺从的走了进去，赫敏、纳维和露娜随后也挤了进去。哈利回头瞥了一眼叶奇，他们正在翻斗车里寻找腐烂变质的食物残渣。接着他在露娜身后费力的挤进了电话亭。谁离电话最近？拨62442这个号码。罗恩的胳膊很别扭的弯曲着朝拨号盘伸去，拨了号码。当拨号盘迅速转回原位时，一个女人冷漠的声音传进了电话亭：“欢迎来到魔法部，请说出您的姓名和来办事宜。”
哈利波特、罗恩·威斯莱、赫敏·格兰杰。哈利说得很快。吉尼·威斯莱、纳维隆·巴顿、露娜·洛夫古德，我们来到这里是来救人的，除非你们魔法部先把他救出来。
谢谢，那个冷漠的声音说，来宾请拿起徽章别在你的衣服前。六枚徽章从应该用来退出硬币的金属鞋槽里滑了出来，赫敏捧起他们，一声不响的越过基尼头顶递给哈利。哈利看了眼最上面的一个，哈利波特援救任务。魔法部的来宾，您需要在安检台接受检查，并登记您的魔杖。安检台位于正厅的尽头。
知道了，哈利大声说。
此时他的伤疤又是一阵疼痛。现在我们可以行动了吗？电话亭的地面突然晃动起来，外面的人行道逐渐升高，没过了窗子。正在觅食的夜奇慢慢滑出了视线，黑暗在他们的头顶合拢了。伴着枯燥的摩擦声，他们下到了魔法部的深处。一道细细的金色光线照射在他们的脚上，越来越宽，移到了他们的身上。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哈利抓着魔杖，尽可能蹲下来，透过玻璃注视着外面，看看是不是有人正在正厅等着他们。但是正厅好像空无一人，光线比白天要暗一些。镶嵌在墙上的壁炉架里没有生火，但是当升降梯平稳地停下来时，他看到在深蓝色的顶棚上，那个金色符号仍在不停地、无规则地扭动着。魔法部希望您今晚过得愉快，那个女人的声音说。电话亭的门猛地打开了，哈利一个趔趄冲了出来，紧跟着的是纳维和露娜。正厅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黄金喷泉中持续的急流声。水流从男女巫师的魔杖里、马人的箭头上、妖精的帽子尖和家养小精灵的耳朵里不停地喷出，落在圆形水池中。过来，哈利轻轻地说。六个人在大厅里全速跑着，他们在最前面经过喷泉朝安检台跑去，那里曾坐着一个给哈利的魔杖称重的巫师看守，可是现在那里空无一人。哈利认为这里是应该有保安人员的，并相信没人把门是个不祥的兆头。当他们穿过黄金大门走向升降梯时，他的这种不祥预感更加强烈了。他按下最近处的一个向下按钮，升降梯几乎立刻咔嗒一下出现在眼前。金色的栅栏从中央滑到两边，发出震耳的回荡的铿锵声。他们冲了进去。哈利戳了一下九号按钮，栅栏砰的一声关上了，升降梯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很是刺耳。哈利在那天白天随威斯莱先生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注意他这么吵。他相信这样的噪音一定能引起建筑物里每一个保安人员的注意。然而当升降梯停下来时，那个冷漠的女人的声音说道，神秘事务司。栅栏打开了，他们走出来，进入走廊。这里除了最近处的火把在升降梯搅起的气流中摇曳闪烁之外，什么动静也没有。哈利转向那扇朴素的黑门。好几个月以来， 他一直只是在梦中看到他，现在他终于来到这里了。我们走，他小声说，领着大家顺着走廊向前走去。露娜跟在他身后，微微张开嘴巴，四向打量着。好了，大家听着，阿里说，在离黑门不到六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也许应该留几个人在这里望风，还有，可要是有什么情况，我们怎样才能通知你呢？金妮扬起眉毛问道。你可能会在很远的地方，我们都跟你去，哈利，那位说。我们接着走吧，罗恩坚定地说。哈利还是不愿意把他们几个都带在身边，可是看起来他别无选择。他转身对着黑门走过去，正如在梦中一样，他打开了。他迈过门槛，其他人紧随其后。他们正站在一间巨大的圆形屋子里，这里所有的东西，包括天花板和地板，全部都是黑色的。一些一模一样、没有标记也没有把手的黑色房门彼此隔开一些距离，嵌在四周黑色的墙壁上。一些冒着蓝色火苗的蜡烛点缀在墙上，冷冷的闪烁着的微弱烛光倒映在光亮的大理石地板上，使地板看上去像是有一汪黑水似的。请把门关上，阿里嘟哝了一声。当纳维照着他的话办了以后，他真后悔下了这个指令。没有了从身后走廊倾泻进来的那道狭长的光束，这个地方变得暗了，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只能看见墙上摇曳着的蓝色烛火，以及他们在地板上映出的可怕倒影。在哈利的梦里，他始终都是毫不犹豫地走过这间屋子，径直来到正对入口的那扇门前，然后又继续向前走去。可是现在周围有十二扇门，正当他凝视着面前的几扇门，想判定应该进哪一扇时，随着一声轰隆隆的巨响，蜡烛开始向一侧移动，圆形的墙壁旋转起来。赫敏抓着哈利的胳膊，好像担心地板也会动起来似的，但是地板没有动。几秒钟后，他们周围的蓝色火苗随着墙壁的快速旋转，模糊成一道道相似的光环，接着正如开始时一样的突然，隆隆声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哈利的眼睛里闪住着一道道蓝光，除此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这是要干什么？罗恩担心的小声问。我猜这是让我们搞不清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吉尼压低了嗓门回答。哈利马上意识到他说对了，现在让他辨认出口在哪里，比在漆黑的地板上找出一只黑蚂蚁还难。在周围的十二扇门里，任何一扇门都有可能是他们需要穿过的那一扇。我们该怎么出去啊？那位不安地问。现在这个问题不重要，哈利激动地说，一边眨着眼睛极力消除眼里的蓝色线条，手里的魔杖抓得更紧了。在没有找到小天狼星之前，我们不需要出去。可千万别大声喊他的名字，赫敏赶忙说，其实用不着他提醒，哈利凭直觉就明白应该尽量保持安静。我们该往哪儿走呢，哈利？罗恩问。我不……哈利刚一开口又咽了回去。在那些梦里，我下了升降梯，走进走廊尽头的一扇门，来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这就是那一间。接着我又穿过一扇门，进入一间有些闪闪发光的屋子。我们应该试试几扇门，他匆匆地说。见到那个屋子，我就知道该怎么走了。来吧。他径直走向正对着自己的那扇门，其他人紧跟在后面。他把左手放在冰凉光亮的门上，举起魔杖，准备在门打开的那一刻冲过去，然后他推了推，这扇门轻轻松松地打开了。吊灯低悬在金色链子上，自天花板垂下来。经历过第一间屋子的黑暗后，这间方形的屋子显得非常明亮。尽管没有哈利在梦中见到的朦胧闪烁的微光，屋子里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另外，在屋子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盛着墨绿色液体的玻璃水箱，大得足够让他们在里面游泳，许多白色的东西正慢悠悠地在里面飘来飘去。这是什么东西？罗恩低声问。不知道，
哈利说，是鱼吗？金妮轻轻地问。是阿卡韦蛆，露娜兴奋地说，爸爸说魔法部里养着。不对，赫敏说，他的语气有些古怪。他走到跟前，隔着容器往里看，是脑子。脑子？是的，他们为什么养这种东西？哈利来到他旁边，站在水箱前，千真万确，他离得这么近，是不会看错的。他们在绿色液体的深处时隐时现，阴森的闪着光，像是黏糊糊的花叶菜一样的东西。大家离开这儿，哈利说，这间不是，我们再试一下另一扇门。这里有很多门呢，卢恩一边说，一边指着四周的墙壁。哈利的心一沉，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呀？在我的梦里，我是穿过那间黑色的屋子就进入了第二间。我想我们应该回去，从那里再试试。他们快速回到那间黑暗的圆形屋子，那些可怕的大脑的影像取代了蓝色的烛光，在他眼前游来游去。等一下，正当露娜准备关上身后装大脑的屋门时，赫敏尖声叫道，标记显现。他用自己的魔杖在半空中画了一下，一个火红的 X 出现在门上。正当这扇门咔嗒一声在他们背后关上的时候，震耳的隆隆声立刻响了起来，墙壁又开始飞快的旋转。但是在微弱的蓝光中，有一团巨大模糊的金红色，当一切再一次静止不动时，那个火红的 X 还在燃烧，表明这扇门他们已经进去过了。好主意，哈利说，现在我们再试一下这一扇。他还是径直大步走到面前的那一扇门，举着魔杖将门推开，其他人依旧跟在后面。这一间比刚才的那一间大一些，光线昏暗，呈方形，中心凹陷，形成一个巨大的石坑，大约有20英尺深。石头台阶环绕着整个屋子，如同石凳，一级一级逐渐下降，每一级都很陡峭，就像是阶梯教室，或是哈利曾经被威森加摩审问过的审判室。他们所站的位置处于最高一级台阶上，但石坑的中心没有放着带铁链的椅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凸起的石台，它的上面立着一个拱门，看上去很古老，破烂不堪。哈利奇怪，他居然还能立在那里不倒下来。拱门四周没有任何墙壁支撑，一幅破破烂烂的黑色窗帘亦或是帷幔挂在上面。尽管这里的空气冷冷的，没有一丝风，可它却在轻轻的摆动，仿佛是刚刚被人触摸过。谁在那儿？阿里说，跳到下一级的石凳上，可是没有人应声，但那个帷幔仍在飘摆。小心，赫敏压低了声音说。哈利快速逐层爬下石凳，来到石坑最底部，然后慢慢走向石台，脚步声在屋子里回荡。这个尖顶的拱门现在看上去要比从上面俯视它时高得多，帷幔还在轻轻摆动，像是有人刚刚穿过它。小天狼星，哈利又叫了声，由于离得很近，他的声音放得很轻。他有一种十分古怪的感觉，一定有人正站在帷幔的后面，或是拱门的另一侧。他紧紧攥着魔杖，小心翼翼地绕到台子后面，但是什么人也没有，从这里只能看到破烂的黑色帷幔的另一面。我们走吧，赫敏下到石阶中间喊道，这间不是，哈利快点，我们走吧。听起来他很害怕，比在那间放着游泳大脑的屋子里时还要害怕。然而哈利觉得这扇拱门尽管已经很古老，但却有一种独特的美。那轻轻飘动的帷幔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有种强烈的欲望想爬上石台穿过它。哈利在这里会遇到小天狼星吗？下回再讲。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
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若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